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里乌波尔市议会18号表示，约有上千平民匿在马里乌波尔大型压缩钢铁厂下方的地下避难所，并说包围马里乌波尔的俄军正向着乌克兰控制的这一座炼钢厂投掷重型炸弹。俄国就要求藏身压缩钢铁厂的乌克兰部队和外籍佣兵限期投降，目前时限已过。美国防部发言人柯比表示，尽管俄罗斯炮火猛烈，马里乌波尔并未落入敌军手中。与此同时，在乌克兰西部城市利维夫遭致命空袭攻击后，欧洲联盟18号谴责俄罗斯军队不分青红皂白轰炸平民。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表示，欧盟支持起诉那些涉嫌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行动中犯下罪行者的措施。他在声明中说，不能够令犯下战争罪者逍遥法外。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18号表示，美方正在寻找一切可行方式让俄罗斯为对乌克兰发动战争负责，包括可能将俄罗斯列为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这个过程可能需要多个礼拜才能够作出决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最近一次通电话时，曾经要求美国总统拜登将俄国列为资助恐怖主义的国家。联合国大会今日召开会议，讨论列支敦斯登领衔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这项草案要求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时必须提出正当理由。这项获得美国力撑的提案，目的是让常任理事国减少动用否决权。先前已经有人提出类似想法，现在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又被重新提出讨论。联合国宪章明文规定，安理会应以全球和平捍卫者的身份介入冲突，但莫斯科手握的否决权却可以瘫痪安理会行动。外交人士说，列支敦斯登的提案获得美国在内约50国背书，安理会另外有10国没有否决权的非常任理事国。这项备受争议的提案需要英国和中俄力撑，但目前不清楚他们会怎样投票。法新社取得的草案内容显示，如果一个或多个常任理事国动用否决权，联合国193个成员将在10个工作日内召开大会讨论。前苏联1946年首次动用否决权以来，莫斯科当局已经动用了143次否决权，远高过美国86次、英国30次以及中法各18次。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18号在五个大楼接待了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泽纳的来访，并重申美菲互防条约涵盖对在南中国海行动的菲律宾武装部队、政府船只或飞机的保护。五个大楼在一份声明中说，两位防长确认了美菲同盟关系的持久性以及确保南中国海和平与稳定的至关重要性，并同意进一步推进两国防务合作，包括增进海上行动的协调与合作，操练新的能力以提升两军协同作战能力和信息分享。这个是洛伦泽纳第三次会见奥斯丁，预计亦是洛伦泽纳最后一次作为防长访问华盛顿。菲律宾下个月举行总统选举，民调显示前总统马科斯的仔小马科斯在竞选中领先于其他候选人，如果胜选，他在亲近北京时预计不会抛弃与华盛顿的军事同盟。小马科斯今年3月曾经表示，菲律宾与美国的军事协议对两国都有利。土耳其国防部长礼拜一宣布，对伊拉克境内的胡特武装分子展开地面与空中攻击。土耳其派出战机、火炮与军队对胡特工人党的营地和弹药库发动攻势。 Euronews 报道，这一次的攻击被命名为爪锁行动，属于土耳其伊拉克与叙利亚境内库德工人党人民保护部队长期作战中的一环。报道指出，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表示，战机和火炮打击了库德工人党的避难所、掩体和总部，突击部队在直升机和无人机的掩护下已经进入该区域。阿卡尔声称，土耳其国军队目前进度顺利，不过他没有公布部队硬体与人员的伤害报告。土耳其国防部强调，库德工人党计划对土耳其展开大规模攻击，报道表示被美国和欧盟认定为恐怖组织，自1984年开始与土耳其对立，在双边长年冲突中有超过40,000人丧生。菲律宾外交部今日宣布，菲律宾驻中国大使罗马纳过世，但声明没有提到死因。上海自爆发新一轮疫情以来，本土染疫人数已达数十万例，之前因为未报告死亡病例引发质疑。18号官方通报，上海新增本土死亡病例7例。中共副总理孙春兰上个礼拜接受访问时提出上海清零指日可待，传出指官方已经定下要在20号完成社区清零的目标，要求封控区内每日进行一次核酸检测。有上海市民说，当局疯狂清零，造成次生灾害频发，民众已经到了忍耐极限。此外，随着疫情和由此引发的封锁在中国各地蔓延，并危及经济供应链，代表欧美日韩等8个外国商会18号急见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中共官员虽然承诺疏解供应链问题，却重新清零防疫的政策。上海疫情导致中国制造业大停摆，全球供应链亦连带受到冲击。为了减轻冲击，上海市政府16号公布第一批重点企业复工白名单，但有媒体报道有多家被列入白名单的外国企业因认为复工承诺书条件太苛刻，进而拒绝复工。美国先前批评俄罗斯最近进行的反卫星武器测试制造大量太空碎片，危及国际太空站之后，18号宣布不会进行类似测试。身为国家太空委员会主席的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加州凡登堡太空基地宣布美国自行制定的禁令。根据美国太空部队的轨道物体数据库，俄罗斯去年11月15号施射了一枚反卫星飞弹，击中一颗已经失效的苏联时代近地轨道间谍卫星，产生至少1632块太空碎片。这些碎片对轨道上运行的卫星构成风险，并迫使美国太空人进入国际太空站避难。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时谴责俄罗斯施射鲁莽且不负责任。国际太空站主要由美国宇航局和俄罗斯联邦太空总署合作管理的轨道研究实验室。哈里斯宣布这一项禁令的同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事持续，美国亦是加强和乌克兰的情报合作。西方专家一直担心俄罗斯可能在这场战争中瞄准并击落情报卫星。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联合国负责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的副秘书长葛瑞菲斯18号表示，乌克兰与俄罗斯部队在乌国基于人道的停火目前还未看到，但有可能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实现。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是欧洲国家1945年以来所受到最大的攻击，已经造成数以千计的死伤。根据国际救援委员会估计，乌克兰境内有超过700万人流离失所，急需帮助。葛瑞菲斯这个月与俄罗斯、乌克兰的高层官员会面，讨论联合国对于人道停火的想法，以及改善通报系统，让俄乌双方知道撤离及人道援助的行动。葛瑞菲斯表示，他这个礼拜将到土耳其和总统艾尔多安及其他官员讨论主持乌克兰及俄罗斯人道会谈的可能性。他表示，联合国援助官员正计划派遣一支人道车队进入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 俄罗斯支持的分离主义分子已经宣布在顿涅茨克成立共和国，引导援助物资将从那里送到另一个分离主义分子把持的地区卢甘斯克。所罗门群岛准备与中共签署的一项安全协议引起美国及地区国家高度关切。白宫18号表示，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员坎佩尔同国务院亚太事务最高官员这个星期将前往所罗门群岛访问。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一份声明中说，由坎佩尔同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康达率领的包括国防部及美国国际发展处官员的代表团访问所罗门群岛、斐济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三国。声明说，代表团将与资深政府官员会晤，确保我们的伙伴关系为太平洋岛国和印太地区带来繁荣、安全及和平。声明表示，代表团先在夏威夷停留，在美军印太司令部与高级军事官员及区域伙伴磋商。澳洲广播公司报道说，根据一份外泄的中国所罗门群岛协议草案，北京将被允许在所罗门群岛驻扎海军船只和安全人员。澳洲总理莫里森4月13号表示，澳洲国际合作与太平洋事务部长泽德·塞萨尔加已经飞往所罗门群岛，与该国总理梅纳西索加雅雷就该国与北京4月1号草拟签订的一份安全协议举行会谈。美联社引述塞萨尔加的话说，他已经要求索加雅雷放弃签署与中国的这份协议。美国贸易代表大旗18号与台湾行政院政务委员邓振中举行线上会议。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在一份新闻稿中说，两位官员审视了双方自去年6月在贸易及投资架构协议 TIFA 框架下举行的第11次会议以来的双边贸易议题，讨论了就双方都关切的议题进行合作的共同兴趣，包括区域性合作以及在世贸组织等多边组织当中展开合作。声明没有具体提到星期一讨论的议题是否包括了美国邀请台湾加入拜登政府的印太经济计划。拜登总统去年10月在东亚高峰会上宣布，美国将联合盟友和伙伴共同建议成立印太经济框架，强化与印太国家的经贸合作关系。美国国会200位跨党派议员曾经联名致函大旗和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敦促将台湾纳入有关讨论。台湾方面已经表态会积极推动参与由美国率领的印太经济整合。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18号表示，已经取消有关建议 COVID-19 疫情之下请勿前往约90国旅行的名单。疾控中心对于警示下调至第三级 COVID-19 高的国家与地区，仍然不鼓励未接种疫苗的美国民众前往旅行，包括英国、法国、以色列、土耳其、澳洲、希腊、香港、意大利、日本、韩国、西班牙和俄罗斯等国。疾控中心目前的名单中并没有国家列为最严重的第四级，这一等级已经重新命名为特殊情况请勿前往。美国国务院上个礼拜表示，国务院亦在大幅缩减建议请勿前往的国家名单，国务院将约215个国家和地区分列等级，有约120个列为四级请勿前往，包括多数欧洲国家、日本、以色列和俄罗斯，但有些国家在当日下调等级。国务院上个礼拜仲说，18号更新旅行建议名单，将只留低大约10%仍列等级四，涵盖各种风险因素，不是只是只考虑 COVID-19 疫情。据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18号公布的数据，试图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达到了20年来的最高水平。当局表示，3月在西南边境拦截的非法移民达221303人，比一个月前增加了 33%， 其中很多是多次试图越境者。 28% 嘅人喺过去12个月中至少曾经被拦截一次。2020年3月，川普政府援引咗第42条例，呢一个系一项好少使用嘅公共卫生命令，当局依此可迅速驱逐喺西南边境遇到嘅非法移民，以防止 COVID-19 嘅传播。美联社指出，当局已经根据该命令驱逐了超过170万人次的移民。随着 COVID-19 病例减少，拜登政府表示将进一步在5月23号结束该命令。很多人担心美国因此将迎来历史性的移民潮。一些民主党人已经加入了共和党人的行列，呼吁延长该命令。美国海军和边境保护局局长克里斯·麦格纳斯在一份声明中说，该机构计划向西南边境增派人力，以处理第42条例取消后可能增加的移民人数。在中共严厉的清零政策下，中国45个城市近4亿人处于完全或部分封锁状态。 CNN 报道，根据野村控股的数据，被封锁的经济占中国年度国内生产总值的 40%， 即是72000亿美元。金融分析师认为，投资者低估了这些长期隔离对全球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根据中共2021年统计年鉴，上海生产了中国 6% 的出口产品，上海及周边地区的工厂关闭，进一步扰乱了供应链。例如上海及周边的索尼和苹果供应商工厂处于闲置状态。欧亚集团中国和东北亚业务负责人迈克尔·克森认为，至少在接下来的6个月里面，我们将面临更大的波动以及经济和社会混乱。 CNN 分析，中国制造和航运的长期中断可能有助于加快拜登政府减少对中国产品和供应链的依赖。美国一些商业精英认为，美中脱欧已在进行中。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